哎哎，
东哥，
队长，
东哥，东早，
早
东
早
哥
早，
早，我戴的这个苹果耳机，你这边收音好
啊，这
吗？
样好，我
今天
靠，
早上6点钟就行了。
6点钟的话，实际上天是不是也很亮了呀？
6点钟，对啊，这边早上5点钟基本上天就已经完全亮了。天黑的话，晚上现在是10点多天黑了，像上个月11点钟天黑。
哦，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哎，像我这么大年龄，我经常5点多就，你还可以睡懒觉。
我这边上班比较近，走路5、6分钟就到了，8点40起来，9点多到公司就行了。
哦，我看你是去了之后就是吃个饭是吧？公司里管饭嘛。
现在我们公司这样的早餐的话，现在住酒店，酒店有个早餐，然后公司中午吃饭的话，开了饭堂的话呢，我们这公司这个饭堂，它没有那种营业，类似于营业执照嘛，所以它
哦，
不能对外售卖食物，它只能对我们公司里面的人售卖，也是要钱的，你8欧一餐，8欧。但是8欧也很量很充足了，基本上相当于外面18、16左右的东西，还是
哦，啊，
比较
是这
划算
样，
的。
是这样。哦，你现在还一直在住在酒店？
是的，找房子找了几个月，昨天刚好找到，哎呀，我操，找了个房子，而
哦。
且还不怎么样，很麻烦，找房子太麻烦了，在河南。
哦哇，因为荷兰是不是到处都是水啊？它不是号称荷兰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国家是吧？
对，啊，反正说是平均海平面只有几米或者到负几米嘛，反
哦，
正路
对
边
对
上
对。
全是河，全是运河，它每一个城市中间都会有很多条航线，然后每到周末的时候，河里面全都是开着游艇在外面玩的大妈大爷，
对，
而且它
那里比较开放嘛，不是？
是的。开放确实开放，毕竟是好像是世界上第一个允许性产业合法化的国家，还世界上第一个大
啊，
麻合法的国家啊！
对对对对对，
因
然
为他
后，
们啊，
郁金香
反
嘛，
正
郁金香之国。
对，他这国家以前本来就是海盗横生嘛，海盗每次上岸来不就2件事，一个找女人，一个喝酒，海客。是吧？
对对对，是，好像我以前看书，他们好像说这个荷兰也是开创的这个华尔街，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啊，第一批上去的人就是华尔街嘛，华尔街上去，他们就比较守信用，然后不太，因为你想赚很多钱的话，显然你靠杀人是比较，不划算的。你想想，他即使他非常，你非常容易，你非常厉害的话，你仍然不想杀人。因为杀人你有可能受伤嘛，对不对？
风险还比较高。
对对，你也不知道刀子也不长眼，万一捅在不正常的地方，所以他们荷兰是做贸易是最好的，不过现在应该也是吧。
对，现在确实，像什么什么，我来之前，我一直还不知道光刻机这东西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哪个国家制造。我来了这里才发现，我操，光刻机竟然是还是荷兰这边。
对对
好像
对，
有，他们有这个专利技术。这么小个国家，我感觉他们的科技水平还比较高啊。但是我每次走到大街上，我都感觉好萧条，好古老。而且这里，说到古老，这里像刚刚说到海平面，这里只有很小的一段路上才有地铁，因为那海平面太低了，只有阿姆斯特丹那里有一小段地铁，然后整个全国都是坐火车。就类似于
啊，
重庆那种轻轨一样的，类似于地面上的地铁吧，也有轻轨，我感觉是就叫的轻轨，像重庆那一样的，而且这边的交通火车线
啊，
路非常混乱。你像我们国内都是地铁有它自己的线路，火车
对。
有它自己的轨道，高铁有它自己的轨道。我操，这里的不管是国内的火车。还是轻轨，还是国际火车，还是什么高铁，都是用的同一条铁轨。我操，我感觉很离谱，很容易坐错车。
哦，对，那个李哥跟我讲过，他说这个德国，因为这个德国的 铁路啊是比较晚点嘛，晚点率大概是 60%。 60% 的话，因为它火车晚点的话，它要进入其他国家的话，人家铁路就会被搞得很乱嘛。所以呢，然后德国的铁路就是被人家给关了，就是说你不要开过来，你开过来你晚点了嘛，你反而把我正点的，你像它周围是瑞士啊、比利时，人家都很怕它，铁路一开过去，我本来不晚点的，然后还晚点了。哎，你不是去找过李哥是吧？
对，我去找过。哎，你别说，那次我还相当幸运，我一路坐车过去，转了三趟火车，先是上的荷兰的这个轻轨，坐荷兰的轻轨从阿姆斯特丹这里坐到荷兰的一个边境，叫什么叫温楼吧，荷兰德国的一个边境城市，然后在这个边境城市上。德国的铁路一路走到了那个杜塞尔多夫，然后再从杜塞尔多夫坐荷兰坐那个德国的铁路坐到里格那里，一共转了三趟，而且一分钟都没晚点了，我感觉很惊讶。上次我到了之后，我跟李哥说，哎，你不说你德国铁路很鸡巴垃圾，天天晚点了吗？怎么我感觉坐得这么快这么好一分钟都没晚。喂，
好，又断了。
喂，
喂喂，啊，又断了。
来了，我刚才说你声音那个又断了。哎，刚刚我说的哪？
刚刚说的铁路，就是说你说哎，所有的地方都用相同的铁路。
哦，对对对，然后你不是说我去年去找了一次李哥吗？确实是的，去年。元旦节的时候我也没啥事，元旦节没啥事，我就跟你一个说、啊、你不是说你们那边怎么脱衣舞酒吧是吧，很大、啊、很牛逼，要带我去见识一下我就想去见识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刚来这里，元旦节的时候机票很贵、啊、从这里飞到他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有点富法兰克福
啊！
我操！我收了一下机票，要将近500欧，但是我坐火车过去只要70-80欧，还挺便宜的。我就选了德国的铁路，我以为它很准点，跟荷兰的差不多，还相对来说比较准点。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说他德国的铁路很烂，非常晚点嘛。我只要坐德国的铁路，我估计3个小时的路程，我要坐5个小时，那我就一路先从阿姆斯特丹坐荷兰的。轻轨坐到温楼、哦、一个荷兰跟德国的交界的边境城市，然后再从温楼坐德铁坐到了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再从杜塞尔多夫又转车上德国的另一个德铁，从杜塞尔多夫坐到法兰克福，一共坐了3个半小时，还挺准的，一分钟都没晚。我每次上车的时候
啊，
我那个时候感觉德国铁路卧槽这么靠谱，比荷兰的准点多了，像是、
啊
可能就
是李哥说他确实，他说那、不行，他说德铁不准，可能你去的时候他们知道队长去了，然后赶紧准点一点。
可能是没人，那元旦节别人都在家里，车上一个人都没有、
哦、
路上
也
没车
也、对，也有可能是这样。
哎，
其实挺近的呀，我觉得好近啊，几百公里吧，3个小时。
是的，
3个多，
开车也就5个多小时就到了，5个多小时应该也就500-600公里，600公里的样子吧、
啊，对对对，这样你就感觉到哦，好像还出国了是吧？好像咱们这里出个省一样嘛。
是的，你就说国内的一个省要横穿一个省，5个小时应该都不一定穿得过去，基本上大部分省哦。
你对对对，你如果是新疆的话，那就更没法穿，穿一天。
是的。
啊、哦。不过听你这样说的话，看起来在那边工作确实比较清闲，就是最苦的就是咖啡，最累的就是健身，是吧？
差不多。你说每天早上这里，哎呀，我到这里工作，我唯一最大的感受就是，每天上班不用打卡，是真的舒服。我在国内， 每天我在国内上班的时候，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忘打卡，几次都要扣我好的钱，我真的很烦。然后到这里每天一下班的时候，我经常会感叹，哎，我操，我打卡没有？我有的时候还在反思，我操，我今天打卡没有？一想，哦，我在荷兰不用打卡了，我操。
确实清闲很多。听你这样的话，你在国内的话，你想出个省啊什么的，确实也比较麻烦啊。你要请个假呀或者什么的哈。
对，我在国内，我都基本上没休过年假。国内的那些公司，我当初结婚的时候都只休息了，一共只休息了5天。像我们国人的话。还有东亚、南亚那边的人，像什么阿三呐、像我们东亚的人，还是稍微，工作稍微认真一点咯。到的就比较早，一般9点多钟就到了，走的时候呢，一般5点钟左右才走。但像他们老外白人，基本上10点多到，下午可能3点多走，最迟4点多就走了。然后中午吃个饭，吃一两个小时，我操，一天工作时间3、4个小时，他们也就。
哦，是这样，看起来这个，反正你肯定是没有加班这个概念嘛，哈，看起来。
对对对，他
哦，
们，
算是。
对，而且我们公司有一个特别的，领导的特别友善的提醒，如果下班时间或者是周末，你硬要有工作的话，你也不要打扰白人同事，你可以打扰亚洲同事。
主要是估计怕还是怕那个什么搞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是这样的。
你已经非常非常厉害，所以我很佩服你。你是长期是有这种打算的，还是说啊，突然公司里有这么个机会，你就去了？因为很多人也抓不到这种机会嘛。你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很想出国了，但是我成绩比较差，我就一个普通，我就上的一个普通的大学。我当初高考的时候，你要说运气好也好，运气不好也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们那一届高考的时候，一本分数线是535分，是吧？你猜我考了多少分？一本线535，
536，
我考了534分，我操，
哇，这个，
就差一分，就一本线差一分。我在湖南嘛，湖南一本线差一分，你可以上省外的一些普通的一本，像什么，我当初特别记得我报了什么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好像在上海也算个一本还是，然后一个什么荷兰政治经济大学也好像在他们当地是个一本，但是我没报。我当初选专业的时候，非常非常后悔。为什么后悔呢？因为我当初的时候有个女朋友，我是因为我当时是复读嘛，我第二次高考，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我就只考了一个专科，考了一个专科大概400出头，然后我复读了一年，复读了一年，我感觉我还挺聪明的，我复读了一年，第二次高考我高考多了100多分，
一
直
百
接
多
从
分挺
高
厉
考，
害的，对。
直接从专科到了一本线，然后我当初因为我就很喜欢交女朋友，但是从来没交过。我到初中的时候，我就追过几个女生，没答应。我到高中的时候，追过女生也没答应了。我高三的时候，我追了一个学妹，那个学妹跟我大概谈了一年多，谈了一年多。我第一次，我先跟你说，我第一次高考谈了一年多，然后到高考之后，反正我高中也没读书，所以我跟这个谈不谈恋爱也没啥关系，所以我考的也很差，也就考了个专科嘛。然后我当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哎，我操，我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就读个专科，这辈子就完事了吧？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么，不是我看不起专科，大家都
对
是
对对，
大学，
对是的，
专科也是大学，我只
对，
是当时我比较 比较自傲，我觉得我操，我不应该只读个专科，我应该要读最少要读个本科才行吧。然后我爸也是从小到我对我非常严格，就必须要我读个本科。然后我就在考虑要不要复读，
啊，
刚好那个时候有个女朋友是学妹，她是高二，
啊，
高三嘛，
哦，
对，我就是，哎呀我操，要不我再复读一年算了，明年跟她一起考一个同城市，一起去读大学算了。然后就觉得挺好，哎挺好，然后我就没想这么多，我就只想着这个挺好两个字，我就去选择复读了。然后复读读了第一个学期之后，那个经常吵架，那个时候有个诺基亚5230，我特别喜欢那个手机
啊，
然后经常跟女朋友吵架，因为可能高三她压力也大，我复读我压力更大，然后吵着吵着就分了。然后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就是浑水摸鱼，懵懵懂懂的就过去了，
啊，
第一个学期复读。然后到了第二个学期呢，我也觉得看上我班上复读班上同班的一个妹子，也是跟我一起复读的，我们那是个专门的复读班，所有人都是复读生
啊，
专门的一个复读学校。然后我就觉得，哎我操，这个妹子挺漂亮的，然后我就开始追那个妹子。我反正我感觉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不能单身，我必须要有个女朋友我心里才舒服一点，有个心理寄托。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就住老师家或者是住校，感觉很孤独，我必须要有个女朋友。然后我又追了那个女生，然后到了高考的时候，我考了个，我把一本线差一分嘛，
啊，
那么他考了一个，二本线差个20分嘛，就读个三本 A 类，那个时候三本分 A 类跟 B 类，差一点就是，
啊，
分数低就是 B 类，分数高一点就是 A 类，然后他一个三本 A 类，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们当地湖南的那个大学，刚好有一所大学，他的虽然是个二本，但是他招人的分数线基本上都在一本线左右，他好一点的专业要一本线以上，稍微差一点的专业可能就在一本下10多分。让我再看这个大学，刚好有一个附属学院，还有个附属的三本学院，又是个三 A， 我操，这他妈不就巧了吗？那我就跟我那个女朋友说，这个学校非常完美，非常符合我们两个一起报，
啊，
我去读他的本部，你去读他的分部，刚好我们又能在一起读书了。那我也没想这么多，我什么读什么一本二本我也无所谓，我比较随意洒脱的人，我就跟我爸说我去报这个学校算了。然后我爸说你想读什么专业呢，然后两个人研究了一下，我本来想学什么金融学经济学
啊，
但是我感觉普通人家的小孩学这个两个学科没什么卵用，以后可能工作都找不到，以后工作可能就是打电话销售，天天问别人先生老板要不要贷款之类的，要不要买股票，要不要贷款。对，然后又研究了一下，就选了看了一个物流专业，一想这个物流最近快递这几年我电商物流发展的比较好啊，这找工作肯定是不愁，
啊，
然后网上百度一搜物流专业好不好就业，网上觉得是铺天盖地，
啊，
物流专业非常好就业，我操，非常好的专业
啊，
但是上面没说，都是去快递工厂打螺丝搬货，我操，确实好就业，但是都是些垃圾岗位。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前女友一起报了这个学校嘛，
啊，
报了这个学校之后，哎，然后到了又谈了一年多，后面又分手了，我感觉很可惜。然后分手呢，然后之前讲到不是我读大学高考运气好运气不好嘛，运气不好就是我一本线差一分，但运气好，
啊，
就是我在读大三的时候这个学校升一本了，我操，甚至一本了，又变成正儿八经的一本毕业生了。
对，这也厉害。
对，然后刚好过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们学校那个录取分数线还挺高的，都超了一本线30几分，将近要40分，你才能稳妥的上这个学校，文科类大学，跟财经大学，这也是运气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毕业了之后，我找工作，我也能跟人事说，我操，我是一本毕业的，是吧？还是把我自身的条件又往上提了一点，反正误打误撞。
我这就是命，我认为这个是你命比较好，不是你在刚刚你说你那个什么，你父亲对你是要求比较严格。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你说啊，你父亲就是也是比较洒脱是吧？然后你父亲那时候去做算命啊，还是买不是摸奖抽奖是吧？啊，抽奖，然后每个月也可以赚10万块这个样子是吧？
他我爸他非常聪明，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感觉他比我更聪明。他读完初中就出来做生意了，他16岁就出来做生意了，啥什么行业都做过，然后一路做到现在。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嘛，他以前怎么做生意的，我从他的经验总结出了一个在国内想要赚钱的唯一道理，就是要坑蒙拐骗。你踏踏实实做生意是绝对赚不到钱的，你就是得坑蒙拐骗。
因为你想想，你小时候咱们因为我们两个啊，但我比你还是大很多。然后你想想，你小时候他每个月赚10万块，包括现在月收入10万也非常的不得了了，何况那个时候。
对，他有，但是怎么说呢？他有赚钱的时候，也有亏本的时候，但是他的人生早期大部分是在赚钱，到了晚年大部分都在亏钱，都亏完了，到现在基本上差不多。
我还是觉得你肯定很早就想着离开啊，或者想着去见一个不同的文化呀、啊。这种人，你就是说你很早就准备了，因为我记得你要申请的时候，你也在群里说嘛，你说啊，妈英语也不好，随便申请一下了，
是的，
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想进。我就想找个可以到国外来的工作，但是肯定不可能嘛。我大学英语，6级没过，4级都是浑水摸鱼过的。然后我，我怎么说？我这个人的太洒脱了，洒脱过头了。我经历过我复读，那一年的磨难之后，我到了大学就非常的厌学。我从来没认真上过一堂课，我从来没写过一个字在书上，我也一个知识都没学过，到了考试就是抄，基本上平均到了期末考试最少挂3科，每个学期挂3科，每个学期都要重修至少三门。数学我是从所有的数学，什么微积分、线性代数、高等数学，我从来没有一遍考试考过，每个数学我都重修了，还有英语。英语基本上我每个英语都重修了，只有那些稍微靠高中知识还能蒙混过关的一些什么政治、历史类的、经济类的学科，我还是能靠高中知识过一下。所以我感觉我靠高中知识都能过，那些大学教个屁，根本是乱七八糟有用的东西都没教。而且我高考的时候我最好的学科还是英语，我英语考了120多分，但是到了大学我就非常厌恶读书，我就算我考试的时候那个题目我会写那个英文的文章我看得懂，我也不想去看的，我也等前面的写完了我直接抄掉了，我一个单词都不想看
啊，是这样。
到了这种地步，对，所以我大学4年没读书，大学4年没有学英语，我的高中的英语水平，我感觉我高中的英语水平应该有4级以上，基本上120多分应该有个4级以上的水平，基本上完全退化了。到我找工作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想找一个，可以出国工作的公司，我感觉是有点痴人说梦，但是我还是投了一个简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投了一个博士，因为我当初是在长沙找工作嘛，长沙有一个德式的分部还挺大的，投了博士。投了之后人家都完全不鸟我，你像我投一些什么其他的公司，什么世界500强之类的公司，还有人是会回你，让你去面试干嘛，我投博士但人家都不鸟你，邮件都不给你回
啊，是这样。
对，我感觉我非常的失败，差了些985的毕业生的水平， 还是差的太多了，人家都不屌我。然后虽然我遭受了打击，但是我也没有去学习的动力。我还是每天浑浑噩噩的工作，浑浑噩噩的上班，然后一到了周末我就去打游戏啊，钓鱼啊。我跟我们大学班里同学关系都非常好，我们大学班里非常融洽关系，就算我们毕业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们还会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去开一次电竞房。就算到了毕业第四年，我最后一年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会出来开一次电竞酒店，就四五个人啊，或者七八个人啊，出来开一间房或者两间房，就是那种一个酒店，一个大电竞酒店，就是那里面可能有四台电脑五台电脑，然后有五个上下铺的床嘛，
啊，
然后出来玩，哎，关系还是比较好。所以我感觉我在国内工作还是非常舒服的，就算工资只有万把块钱，但是在长沙生活的还是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然后到后面搞得我一度有一点丧失了出国这个想法。然后什么时候开始重拾这个想法呢？哎，还是遭受了打击。什么打击呢？来自丈母娘的打击。
对对，现在你已经把老婆都不是都接到荷兰去了吧？
对，因为一个是家里父母对我这种成才的希望，从小就想让我读很好的大学，毕业找很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标准的一个中国式父母家长。然后从小就跟我说，哎，你看，你看你那个叔叔伯伯阿姨姑姑多厉害，他们为什么拿我跟我那个叔叔伯伯阿姨比呢？因为在我们整个家族我是我这一辈里面最大的，都是90后，基本上下一辈都是00后，只有我一个人是95年的90后，其他的我这一辈所有的弟弟妹妹都是00后。所以然后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婶婶啊，都是90年左右的嘛，八几年或者91年的，然后就拿我跟他们，你看你那些叔叔阿姨多厉害，你要向他们学习啊。每天只要一回到家就跟我说这些，特别是我有两个叔叔
啊，
跟我关系比较近，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他们也在长沙发展，我也在长沙读大学，也在长沙发展，他们两个确实也很厉害。一个是怎么说呢，我们三个人就完全笃定了国内从小给我们的介绍，就说一个学生，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我肯定都听过这个例子，一个学生读书非常认真，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找了非常好的工作，然后一辈子就非常舒服顺利的完成了。然后另一个学生就是非常差劲，非常浑水摸鱼，非常混世魔王，然后到了大学毕业，由于他有非常丰富的浑水摸鱼混社会的经验，让他做生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非常成功，也赚了什么几百万。然后还有一个人，一个例子就是读书也一般，混社会也一般，然后最终这个人就浑浑噩噩的过了一辈子，完全比不上那两个人。你不知道你小时候听没听过，
对对对，
你小时候没听
过
这个，
听过
是吧？
听过这种。
我们这三个人，我跟我那两个叔叔就完完全全就是这三个例子。哦，先跟你说一下我的大叔叔
啊，
大叔叔，我大叔叔他是90年的，刚好90年，然后比我大个5岁、
啊、
他从小从来不认真读书，从来没读过书，小学考试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都是不及格，然后到了高中学了一个想考个大学就学了美术专业，然后最终上了一个美术类的，可能是美术类的专科吧，就反正高考就200多分，200多分刚刚达到穿个鞋子那种，从小就是浑水摸鱼，打架非常不听话，在家里跟妈妈天天打架，天天吵架，然后被，然后实在他妈管不住的时候， 就派我爸，因为我爸很胖，我爸200多斤，是他哥嘛，是他表哥，200多斤，派我爸还有一群亲戚朋友，叔叔哥哥上门去他家，把他镇住，就把他管教一番，基本上就这个操作，只要他妈跟他吵架打不赢了，就叫他一群叔叔伯伯，我爸必定是其中一个叫过去把他镇住，然后好一段时间，然后过一段又打架，又叫过去又镇一遍，基本上就这个操作流程。然后我跟他关系非常好，他从小就也是喜欢去网吧打游戏，然后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带我去网吧打游戏，我操，打那个，他就在旁边玩那个梦幻西游，我就在旁边玩那个冒险岛，冒险岛就是我人生第一款游戏，虽然我到我现在有的时候无聊的时候还会下一下冒险岛玩，就相当于是你的初恋一样，你到人生哪个阶段你都会回忆一下你的初恋，是吧，初恋情一样。
对对，
然后我就从小就看他打游戏，我只要放假没事做，我就到他，我就会到着我这两个叔叔家去，我到这个大叔叔家去，我就看他打游戏，从早上8点钟起来打到晚上12点钟，我就坐在他旁边，从早上8点钟看他打游戏打到晚上12点钟，我操，然后他反正就在旁边打，我就在他旁边看，给他情绪价值的支撑，我就我操，好牛逼，好强，好厉害，然后就这样。这样，我大叔，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从小混社会嘛，就像在我们那边就叫做街溜子、街溜子，从小就混社会，街溜子。然后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呢，他也不打工的，他的人生准则就是，打工是绝对不可能打工的，饿死都不会打工，宁愿自己做点小生意，因为我整个家族。在我这一代之上的长辈啊，所有人都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打工的。我们家族就是传统的一个生意家族，没有人打工，从来没有人打工，因为都不愿意去帮别人做事。
啊，
然后他大学毕业之后就折腾进了一个，比较好的行业，一个行业呢，然后自己慢慢的折腾，家里比较有钱，家里也给了几百万的支持的资金，然后一路开店呐、越做越大，然后到现在基本上一年收入几百万，也很有钱了。然后这就是其中的，然后儿女双全，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儿女双全，过得很，在外人看起来就是非常之幸福的人。我操，你都没怎么读过书，从小混到大，然后毕业之后还能做得这么成功，儿女双全，一年又能赚几百万，老婆又漂亮。这牛逼的不能再牛逼了，在中国家长父母眼里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给我天天回去就跟我说，你要多向你两个叔叔学习啊，看一下他们多成功多厉害，你要加油啊，你这样不行啊。你一年能存多少钱？你今每天到你今年存到多少钱？我说没存钱，我说花光了。然后反正每年回去，爸爸妈妈奶奶爷爷、叔叔、阿姨、婶婶，所有都要重复这些话跟我说这些，然后再跟你讲我那个阿叔，他就是标准的一个从小到大成绩非常之好，我操，牛逼的不能再牛逼了。他是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学历最高的，最会读书的人。他从小到大，他爸妈也是做生意，但是从来没管过他读，从来没管过他读书。从来监督过他学习，从来没让他报过任何一个补习班。他妈回家了，吃完饭就到麻将馆去了。你看湖南的长沙院那边的堂客、老堂客们、大姐们，下班的第一件事基本上就是麻将馆里走嘛，是吧？
对对。
他妈就是我的姨奶奶，她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湖南的地道女人，下班就是麻将馆里去。然后他爸也基本上不管他的，他就从小到大就一个人，可能是自己还比较喜欢读书啊，一路飙升，到了大学高考的时候考了600多分，考了个我们当地最牛逼的985，中南大学，考上了中南大学的非常牛逼的专业，也是一个机械类专业。然后到了大学毕业之后也考上了那个中国航天航空大学的研究生，考上了研究生，笔试过了， 但是面试他好像说没去，因为当时他有两个角色嘛，一个他已经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被我的总部招成了一个类似于品质类的一个非常具有前途的一个岗位，招他过去，因为知道的，在汽车类公司做品质做屏保类的管理是非常有前途的嘛，因为都只需要教别人做事就行了，然后平常收收礼什么就行了，是吧？那具体就是，看一些供应商给你的，产品啊，供货合不合格
啊，
是吧？做这种类似屏保抽检，你说做这种肯定油水高了，是吧？这想都没有想，所以而且还总部的岗位。然后他就这两个抉择了，最后觉得如果读了个研究生出来可能还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就没去参加韩国联大生的面试了，就直接去工作了。后来也被分配到了长沙，虽然在长沙，但是他是总部的人，他妈又高别人一级，是吧？又有很大的话语权，然后也一路非常稳定，也一年也到头，我不知道他的工资多少，但是肯定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工作还轻松，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可能就下班了。然后他老婆也是当地的一个老师，也是有编制的，也非常成功。他们两个太成功，对我压力就非常大，因为我是跟着他们两个一起长大的。然后每年逢年过节回去，家的长辈就跟我说，你要多向他们学习啊，你不能这么下去了。听得我真的很烦。就算我现在在这里，可能一个月工资比他们也可能也不会少，甚至还多，但是也还是可能说成习惯了，说了几十年了，说了二十几年了，说成习惯了，还是要跟我说，哎呀，你要多学两个叔叔学习啊，好好在那边工作，好好上班呐、啊，多认真一点呐、啊，多帮老板干点活。刚刚这话题扯远了，这是扯到我，刚刚这个说的是呢，来自于家里的压力是吧？然后再
对对对，
来自于家里压力，其实我都无所谓的，我脸皮很厚的，我只要自己过得很爽我就行了。我刚刚也说了，我在长沙过得非常爽，周末就出去钓钓鱼，骑骑摩托车。带老公出去吃吃饭，然后跟同学兄弟打打游戏，开开电竞酒店，多舒服，过日子都过得多爽。我是过得很舒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已经有一点放弃了要出国这个想法的，因为我感觉，哎，只要过得舒服在哪里都行，我出来挣钱也就是为了过得舒服点嘛。然后呢，具体最主要让我又拾起了要努力工作赚钱出来赚钱的这个目标了，还是来自于丈母娘的打击。我操，丈母娘是吧？丈母娘她家基本上都是公务员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做小生意的家庭，基本上还是看不太上的。对于我，估计我感觉虽然没说，但是可能也看不太上，是吧？然后一直这样子，然后我爸去年好像有两年就去他家提亲，但是呢一直在推脱结婚的日期，一直哎晚一点晚一点，哎不行，工作不太稳定，哎今年24年这年份不好，不行一直在这样推脱，估计就有点，反正就是有点看不上的感觉嘛。然后呢，我爸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因为出门在外做生意的人，基本上都是很要面子的人嘛。被丈母娘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推脱，这妈的感觉面子上挂不住，我也觉得这样让人很丢脸。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自己争下气，努力工作一下。给我爸整口气算了。然后刚好我那段时间就非常的压抑，我操，我就在那里常常上班又没什么出路，中国现在的年轻人也没什么出路，我学的这个专业也鸡巴没什么出路，鸡巴一个物流专业，你混到头，在长沙混到头， 能有多少工资吗？像我领导，工资也就一万多，你混到头工资也就一万多，你混到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这个行业工资普遍就很低，就我感觉就没什么希望了。我操，我对整个生活都充满了消极，然后很抑郁很压抑那段时间，而且还鸡巴刚买房子，每个月要还五千的房贷，搞得我更压抑了。然后呢，我就每天在摸索有什么出路，到处看，网上到处看啊。然后后来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公司刚好有开阔欧洲市场的需求，需要一批人员过去嘛，
嗯，
然后就报名了。哎，当时也是死皮赖脸，我的英语非常差，报名了。第一次报名，我面试了大概五六轮，
啊，
因为毕竟出国，对于出国来说，不管是企业对你的要求啊，还是企业给你发的工资什么都会，我感觉是有个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对你的用人标准也非常高。对，我进去了五轮面试，我第一轮面试，首先我是准备了一下简单的英语口语，然后第一轮面试是我们的一个，公司人力部的人面试嘛，然后面试了一下，说我英语不太好，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什么名堂，别不是两三句，真的英语非常差。我当时他问我一些问题，我基本上都回答不上来，然后他就把我刷掉了。刷掉了之后呢，我非常不甘心，因为我觉得我要想找一个在我工作上有质的飞跃的变化的话，我必须要直接去外派才行。如果我在国内就靠着一年一年的功力，一年一年的升级往上爬，我可能爬十年二十年都到不了外派公司的这个待遇，这个标准，我感觉非常现实，所以我必须要抓到这次机会。我就死皮赖脸的给这个人事发了几次推荐信，然后终于被我说中了。他说行吧，虽然你英语不太好，那但是我在我推荐信里面也吹牛逼，对我的一些专业技能还有公司的状况，给他非常牛逼的分析了一波。我说公司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去欧洲，我这样才对你有什么帮助？不是讲的那些空话大话，是实到实的，是真的有用的东西。所以他就看见，看好像有点道理哦，被我说服了。虽然你英语不行，但是你其他的地方很牛逼啊！他说可以，
确实你其他地方很牛逼。
对，他说可以，我再给你推荐一下，我把你直接推荐到那个当地一个领导的，领导旗下去，让你直接去跟他面对面的谈，然后推过去之后呢，第一天没信息，第二天没消息，第三天还没消息。到了第四天我非常焦急，我又给那个人事发了一大顿，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等得很焦急，非常分析这个岗位这个机会，为什么还没有回应，是不是因为那个领导对我可能没有什么兴趣，那个人事说确实没什么兴趣他对你。然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把那个领导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把他名字告诉我，我亲自去找他，我自己去找他。然后说了半天，那个人是又第二次被我打动了，就说好，可以，我把那个领导的联系方式给你，你自己去找他谈。我这个人没什么，就是嘴巴皮子厉害，混了这么多年，容易说服别人，容易忽悠别人，也是从我爸那里继承过来的。然后我又把他说动了，然后他给了我那个领导联系方式。我拿了联系方式之后，我又准备了一番，准备了大概一个礼拜，精心的准备了一番。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他大概面试的时候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我把这些所有的问题中英文都写出来了。中英文写出来之后背了一个礼拜，把它背的差不多比较流畅。因为那个领导也是新进公司的，而且是个台湾人，对于我们公司也不太了解。 我可能比他更懂我们公司的业务，更懂这个专业，更懂物流行业的业务。然后我把他要问的所有的问题我都汇总了一下，大概汇总了七八千字吧，七八千字
啊。
然后我把它背了下来，七八千字的中英文，英文七八千字的英文，我把它背了下来。我看那个文档，我当时背了一个礼拜，背的还不是很熟练，说实话，也但是结结巴巴的能说七八千字
啊。
然后我准备了，精心准备了一番。当天下午，我跟我当时的领导请了一个假，我说我领导，我下午不太舒服，我想回去看见医生啥的，请了一个比较的这个理由，因为当时国内的环境说你要想请个半年假都很难的，是吧？
嗯，
特别是在那种厂里面。然后呢，为什么要挑下午的时间呢？因为他在欧洲那个时候夏令时刚好有七个小时的时间差，我这边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大概就是他那边八九点钟九十点钟刚上班的时候，我一定要在他刚上班的时候给他发第一条消息，谈到他第一个消息上面他才能看见我。因为像那些大领导，他肯定很多人找他嘛，那像他的微信里面全都是红点，一个红点从上排到下，我不能提前发给他。我要是在晚上发给他的话呢，我可能就被别人的消息挤到了，他可能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看到我这个消息，是吧？
嗯，
我就在他早上大概七点半刚起床，就是我猜着他大概七点半刚起床，八点多钟在上班的路上，我就在他欧洲八点钟的时间发这个消息给他。
嗯，
哎，刚好准备了一下，刚好这个消息我刚发过去两分钟他就看到了，然后他读了一下，他说其实他就跟我说，人事之间跟我说到了你，但是呢我也不太了解你，然后他说你英语不太好，然后我也没，所以我才说对你没什么想法。那是个台湾人嘛，
嗯
啊，台湾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有一点，我感觉港澳台的人都对大陆人都有一点看法，可能有点看不太上的感觉。像我们现在这些同事，港澳台的，我感觉大多多少少也有点这种感觉，我感觉。然后死皮赖脸。死皮赖脸让他看都消息说了，他说可以没问题，过五分钟你有没有时间我给你打个电话，咱们详细聊一聊，看看你到底是啥样子、
啊、
是吧。然后跟他聊了一下，聊完之后呢，聊的我感觉还行。我当时的态度呢就是，我操，只要你让我过去，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干什么工作都行、嗯、所以他介绍了一下他那边的情况，然后介绍一下他手底下需要什么的人，然后我再跟他说了一下，A B C 所有的岗位我都干过，我都可以给你干，我非常符合你的人设。但是呢、嗯、谈话我感觉是比较愉快的，但是谈完之后呢、
嗯、
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五天一个礼拜又没消息了，我操，我就很焦虑，我说哎，我感觉谈得很愉快啊，为什么又没消息了呢？那我就又给那个领导发了一个邮件呢，上面写了很多我的想法目标啊看法呀。然后发过去之后呢、嗯、我就在等他回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又没消息了，我操，这样就差不多一个月都过去，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嗯、因为等别的就能等一等就等五天嘛，周末就不去打扰别人嘛、
啊、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然后又等了一个礼拜，我就看他没回我，我就又用我公司的那个聊天软件，
嗯，
又给他发了一下，我说是不是因为您那边是欧洲的邮箱，我这边是国内的邮箱，我给你发的邮箱可能你收不到什么的，所以你一直没得到你的回复之类的，说了一大堆，然后说一下，说了我就是已经做好了万分的准备应对这个外派的需求。然后他那边说回我就说我可能不太符合他的人选，不太适合，那我去看看别的岗位，我操！然后这就是被第一次人事，第二次人事、 第三只，你第三只被拒绝了，第三只被拒绝了，已经面试了四轮了，第三只被拒绝，面试了四轮。
啊，
然后我就很惶恐，我在想，如果这个机会没拿到，那我感觉，哎，是吧？各方面就会在国内发展更难了。我还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说，那我在死皮赖脸、死皮赖脸的打算，再去进攻一番。然后，但是那个领导把我拒绝了，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我工作能力不行，是因为他的工作岗位呢确实跟我不太适合。因为人事在发布这个外招招聘的时候呢，打个比方，他只发了 ABC 三个岗位，当时我的岗位是 F、但是我为了去外拍，我就去应聘的这个 B 的岗位，其实是不是太适合的，确实是不太适合。然后呢，我以为是外拍没有 F 这个岗位，没有我自己这个自身岗位的这个外拍的需求了嘛，所以我就面试了别的岗位，所以就被他拒绝了。然后那个领导拒绝了之后呢，就跟我说，哎，其实你这个经历你很适合去干你本职工作的外拍，你为什么要来面试我这里呢？因为跟我这里确实不太符合。然后他就给我推了另一个领导，就是我本岗位在欧、本岗位本专业在欧洲的一个部门的领导
啊，
然后让我去找他，他说你找他应该没问题。然后我又去找那个呢，又是非常曲折的一个经历。我又瞄中了那个领导早上上班的时间，给他发了一段微信，早上8点钟是吧？我就是我下午大概1-2点钟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我们在追求成功的时候，特别要关注这个细节，每一步都需要做得非常完美，这个机会才能够降临到你身上。那一步可能就他。那个话怎么说呢，他只好离却只千里。 对,
对, 对，
所以每一步都要尽善尽美的做得非常完美才行。然后我又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给那个领导发微信，我说自我推荐了一番。然后他说，哎，你这个好像确实不错，然后你看有什么时间我叫我下面的员工先跟你进行一下第一轮面试
啊。
然后过了2天就一个人联系我，也就是欧洲的一个员工，可能也是我运气好，我运气非常好，运气确实是好。我运气其实一般是非常不好的，我从来都没中过什么奖，而且买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是亏钱。但是就在我找工作这番路上，我那是找工作面试的番路上，确实运气好。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我在面试的时候，我面试那个部门换了一个领导。以前所有人去面试的时候都是那个原来的那个领导直接面试的，直接面试呢他用全英语跟你交流的，所以对我来说肯定是非常之难的，全英语跟你交流。然后刚好在我准备去面试这个部门的时候，那里换了一个领导呢、所以就没有全英文跟我面试了。那又来了他先因为那个领导可能要换调去别的部门了，所以他也没有直接自己给我面试，他可能在考虑让别替他下一个来的领导再来给我面试就行了嘛，他也不干涉这个部门招人了嘛，是吧？然后他就先让自己下面的一个下面的一个主管还是经理，下面的一个经理给我面试，面试那个经理可能英语也一般哦，可能也是刚外卖过去的，英语比我好，那肯定是比我好，工作上交流是没问题的。然后说着说着，我们就用中文聊了起来，愉快的我就把他带进了 公文的环境里面，因为我肯定不能让他占主导，一直跟他说英文，我要慢慢慢慢的把他带到我自己的环境里面去嘛。然后我就带他带着带着说句中文来了，就聊得非常顺畅。然后他说，哎，可以，没问题，你没问题。然后我今天简短聊之后，我看过几天我跟我们领导，我今天给领导汇报一下，然后过几天再给你进行下一轮的面试。
啊、
又要下一轮的面试，又要更高一级的领导给我面试，因为我们这边对 WiFi 的人要求是非常之严格的，对吧？你毕竟公司花了这么多成本，对，我也能够理解。然后我又等了几天，等了几天呢，哎，这次终于没有石落大海了。给我回复了，说我什么时候有没有时间了，在那个面试一番。然后我就说行，然后后面呢就进行了一路非常比较顺畅，一路又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面试，然后就基本上还是非常符合嘛，因为我本来就在我们本公司的国内是干这个业务的嘛，你让我出国无非就是我锻炼一下语言环境就行了，没有其他的嘛，其他的可能我比他们还更熟悉一些，因为国外也是刚起步的，他们可能也没有国内的这些经验，所以刚好也比较需要我，那我就过来了。
对，
然后终于九九八十一难终于搞定了，然后搞定了之后，过来了之后呢，又经历了一两轮的面试，因为我们每个过来的人经历我们总裁的面试才行，他跟你聊完。跟你聊完之后看看你到底服不服，因为也怕你走关系啥的是吧，所以总裁也要跟你面试一轮，看一下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过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像有二十几个人一起轮番的，就是上去讲 PPT 嘛，讲完 PPT 然后回来几个问题他就能差不多就行了，我以为是没啥事的，基本上确定了，然后没想到还刷了一大半、就过了几个人，我还是其中过了一个，我其中过了一个、我觉得很诧异，因为他是这样的，他每个人先把自己写的 PPT 先发给总裁看，因为他也没啥时间，他每天很忙的，他可能一个月都抽不出来两三个小时跟你们这些人搞面试，然后先把 PPT 什么的发给他浏览一遍看一遍，要是写的不行，他觉得你这个人写的这个东西太笼统或者大垃圾了，一点都不专业啊，或者觉得你很 low 啊，他就需要给你面试，再进行一轮面试。要是你都不知道你是过去干嘛的，有些人他就把你刷掉。首先发 PPT 给他看，如果他觉得可以，那你就直接通过，直接外派。然后不可以，你就要进行下一轮的面试，给他讲 PPT， 回答他的问题。如果还是不行，那你就被刷了，你就不能出来了。然后呢，我就是第一遍发 PPT， 因为我也在我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因为我写的东西也是比较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那些什么车轱辘话，是吧？那他可能看了觉得我还不错，就直接让我过了，我也没面试，我就直接过了。然后可能那个时候还刷了十几个人，一共二十多个人，刷了一半人。可能运气还比较好，我感觉。
听你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吧？谁会？是不是？
我反正觉得，妈的，我一个屌丝，我啥鸡巴都没有，就靠脸皮厚就行了。脸皮厚，丢脸是丢脸，对我来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丢脸就丢脸吧，无所谓。
以前我也在群里看到过你说这句话嘛？穷人凭什么？穷人不就是凭脸皮厚吗？
你要是都怕自己丢脸，你都不好意思去找别人。爸爸，天上掉馅饼，做梦。
像你这样，我也做不到这样。我觉得我可能会争取一下，但是如果说啊你不行，我可能就算了。
哎，因为我没办法，我是必须要来才能得到工作上质的飞跃，才能得到丈母娘的认可。哎，然后现在带我老婆过来，还算得到他们认可了，还行了。然后过来之前把婚礼给办了。没办法，像我，要不是我跟我老婆已经谈了七八年恋爱了， 哎，还是比较喜欢的。我才不会这样死皮赖，你他妈你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滚！我不要你了，分了。
很厉害，很厉害，我很佩服你，尤其是找工作啊这么曲折的事情。要不就聊到这里。
哦，没问题，没问题。
嗯，好嘞，好，非常感谢小队长。好，再见，再见，再见，
峰哥，
拜拜。